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3月1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朝鲜星期四再度向海上发射两枚短程导弹。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正在对朝鲜的行为进行评估。日本内阁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对中国不抱亲近感的日本国民比例创下新高。俄罗斯与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继续密切合作，在日本的帮助下，俄罗斯开始为越南勘探油气资源。另外，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今年两会期间再次就西方价值观发表看法，被网友批自相矛盾。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朝鲜星期四再度向海上发射两枚短程导弹，并且表示要继续进行核试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感到严重的关切。美国军方表示正在密切跟踪那里的局势。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也表示，美国以及有关方面有必要对朝鲜的行为进行评估，而且正在这样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在美国与韩国在朝鲜半岛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期间，朝鲜星期四不顾联合国安理会刚刚通过的制裁决议案，再度向海上发射了两枚短程导弹。朝鲜方面还威胁说要继续进行核试验。美国国防部的发言人说，五角大楼了解有关朝鲜发射导弹的报道。这位发言人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那里的局势。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星期四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对朝鲜发射导弹以及清算境内的韩国资产有什么评论时说，朝鲜发射导弹是其继续进行恶劣行为的迹象，说明他还不愿意真正解决国际社会对其核野心的合法关切。他说，这是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裁机制的更多的理由，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制，我们现在需要加以落实。在被问到他是否认为朝鲜的行为正变得日益危险或者日益不稳定的问题时，托纳回答说，很难说，因为我们看不清这个政权的行动或者动机。托纳说，看起来他们最近几个月的确进行了不同的实验，包括所谓的卫星发射，这方面有所增加，但是他说很难说他们这样做的背后动机是什么。他说，现在美国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和其他成员以及国际社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朝鲜的这些行为进行评估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他相信他们正在这样做。不过当记者追问这是否意味着国际社会需要对朝鲜采取除了刚刚通过的制裁以外的额外行动时，托纳说他不会对此做出预测。针对朝鲜发射导弹的行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感到严重关切，并呼吁平壤停止导致不稳定的行为。位于朝鲜导弹射程之内的日本通过朝鲜驻美国的大使馆对平壤提出了抗议。韩国统一发言人星期五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知天高地厚，其鲁莽的行为证明国际社会的制裁非常必要。平壤往往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会发射短程导弹，他对美韩年度军事演习尤其感到愤怒，称他是为了入侵朝鲜所做的准备。中国外交部长王毅3月11日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 中俄双方就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即中俄都坚持半岛无核化的目标，不承认朝鲜的拥核地位，都支持重启六方会谈，愿为此做出新的努力。王毅呼吁各方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局势的行为，防止朝鲜半岛局势失控，同时要全面完整地执行安理会2270号有关朝鲜的决议，在实施制裁时，既要阻止朝鲜发展核武，也要防止影响朝鲜的民生和人道需求。王毅还表示，对朝鲜采取的单边决议既没有安理会的授权，也没有国际共识，因此要慎重。在朝鲜进行了核试验以及他所称的卫星发射后，美国和韩国都对朝鲜采取了单方面的制裁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北京外交政策日趋强硬之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四到星期五访问俄罗斯，双方这次要商定两国领导人会晤和互访的时间表。而就在王毅抵达莫斯科的时候，俄罗斯和中国苏35战机交易在生风波，由于俄罗斯不想卷入中美南海对抗，南中国海的议题不会提出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王毅启程动身前，特别在星期三与美国国务卿科里通了电话。俄罗斯方面特别注意到，中国这次把俄罗斯安排在了美国之后，王毅两个多星期前首先访问了美国，然后才来俄罗斯。朝鲜半岛的局势是王毅这次访俄的主要议题。俄罗斯独立报说，针对来自平壤的威胁，莫斯科和北京寻求如何回应，两国外长需要解决几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一方面要让朝鲜放弃核计划，但是金正恩不想让步，而俄罗斯和中国也不希望朝鲜政权崩溃垮台。王毅星期五会晤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之后表示，中国不承认朝鲜的核大国地位，必须制止朝鲜开发核武器，中国坚定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不会放弃恢复六方会谈的努力。王毅说，安理会针对朝鲜制裁的所有条款都必须得到执行，同时也应避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以及制裁措施对朝鲜民众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王毅还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坚决反对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因为那样将会损害中国和俄罗斯的安全利益，会破坏战略平衡，引发地区军备竞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罗斯和中国反对以朝鲜核问题为借口增加在朝鲜半岛的军事部署，两国期望朝鲜能够倾听安理会的呼吁，最终能回到六方会谈的谈判桌上。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利里佐夫说，王毅这次访俄是要在如何制裁朝鲜、怎样对待朝鲜领导人等问题上协调双方的立场。斯特利里佐夫说，朝鲜半岛问题极其重要，这个问题现在都引起各方的普遍关注，这也是既让中国同时也让俄罗斯非常头疼的问题。现在还看不到朝鲜半岛局势未来能朝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所以对中国非常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候能够了解打探一下俄罗斯方面的立场和底线，双方也可能会讨论采取一些联合行动的可能。东亚问题学者莫夏科夫认为，俄罗斯与中国只有采取共同一致的立场，对朝鲜施加影响才能有效。王毅这次访俄显示，中国的确非常担忧朝鲜半岛的局势。朝鲜问题学者沃伦佐夫说，俄罗斯与中国过去针对朝鲜的立场基本相似，但是这一次讨论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时，双方立场并不吻合，出现了较多的分歧。中国对朝鲜的强硬立场 让俄罗斯感到十分意外。为此，俄罗斯不得不单方面对制裁决议草案中的一些条款提出修改。东北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说，王毅这次访俄的特别之处是正值中国外交转型期，习近平执政之后，中国外交政策变得日趋强硬。他说，中国现在严格限制向朝鲜供应各种物资，俄罗斯也只好被迫跟进，减少对朝鲜的出口。尽管俄罗斯不是朝鲜最主要和最大的物资供应商，但这仍然给俄罗斯造成了很多经济损失。马斯洛夫说，中国针对朝鲜的立场显示中国在支持美国。马斯洛夫说，中国支持了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可能不参与其中。在这件事情上，中国的立场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王毅最近访问美国，会晤了国务卿科里，这特别显示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特别是在针对朝鲜的问题上，中美两国立场吻合。马斯洛夫说，王毅这次会同俄方讨论进一步简化双方签证手续的问题，因为现在两国贸易规模大幅缩水，通过发展旅游可以弥补一些损失。另外，双方去年签订的一些经贸协议没能得到落实，这主要是中国参与俄罗斯的一些项目，所以在王毅访问期间也会提出应该推动这些项目的实施。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王毅之后表示，他期望俄罗斯与中国今年的政治互动不少于去年，两国经贸合作的质量也应提高。他说，中国总理李克强将会在今年年底访问俄罗斯，他同王毅讨论了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时间表，今年九月将会在杭州召开20国集团峰会，那里可被当成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平台。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中共六大遗址和毛泽东纪念馆的装修工作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学者马斯洛夫认为，习近平很可能会在5月份或是6月份访问莫斯科，参加纪念馆的开幕仪式。在俄中贸易萎缩的背景下，关注和重提双方历史上的一些事件，可为两国进一步加强互动提供动力。王毅星期五还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普京表示他会在夏季访问中国。学者斯特列里可夫认为，王毅在莫斯科还会讨论军事技术合作以及能源等问题。在王毅抵达莫斯科之际，垄断军事工业的俄罗斯技术集团总裁切梅佐夫表示，俄罗斯与中国所签订的苏-35战机的合同迄今仍未生效，双方需要在夏季和秋季批准有关合同，中国今年不会获得这种先进战机。稍早前有报道说，今年年底前中国将会获得第一批苏-35战机。切梅佐夫的最新表态显然为相关报道泼了一盆冷水，同时也显示两国的这笔苏-35战机的交易再次遇到新的波折和问题，需要双方领导人出面解决。俄罗斯学者说，王毅可能同俄方在叙利亚问题上交换看法，并将为叙利亚的战后重建做准备。由于俄罗斯不想参与中国与别国的领土纠纷，特别是不想卷入中国与美国在南海地区的对抗，因此南中国海问题不太可能被提出来讨论。就在王毅访俄之际，俄罗斯国有的罗斯石油公司宣布开始钻井为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勘探油气资源，合作伙伴是一家日本公司。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内阁今天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83.2%的受访者对中国不抱亲近感，这一数字比去年同类调查上升0.1个百分点，创下这项民调38年来的新高。对中国有亲近感或者是较有亲近感的受访者比例为14.8%，比例跟去年相同。认为目前日中关系发展良好和还算好的比例为9.5%，认为不好和不算好的为85.7%。 调查于今年一月对3000人通过面谈的方式进行，回答率为 60%。 日本共同社认为，日本民众对中国感觉未见好转的原因，可能与担心中国在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附近以及南中国海的活动趋于活跃有关。报道援引日本智库学者分析认为，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以来进行接触，力图改善日中关系的努力似乎并没有获得国民广泛的理解。日本政府每年发布这类民调之际，中国有舆论认为，日本既然有外交舆论调查，有日本人对中国好感度调查，为什么中国官方不进行反制，进行类似的调查？这样做至少有助于政府决策层制定对外政策。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五是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5周年。5年前，日本东北部遭遇9级大地震，地震产生的巨大海啸淹没了福岛核电站，导致超大范围的核泄漏。5年过去了，目前那里的情况如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的报道。
周五，在全日本，人们都暂停手里的事情。今年5年前那场大地震，以及随后引发的15米高的海啸，海啸淹没了福岛第一核电站。5年过去了，在核电站的废墟周围，仍然有一个12公里的隔离带，大量具有放射性的水储存在此地的巨型储水罐内。在福岛核泄漏5周年前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想要缓解人们对于尚不明确的污染的恐惧。
原子炉建屋の周りにホールスタッツの壁を作る作業も。
在核反应堆周围受污染的墙外围建立冻土壁的工程很快就将启动，它将阻止地下水流入，并且肯定对处理水污染问题有所帮助。
国も前面に立って廃炉汚染水対策に全力で取り組んでまいります。
安倍政府正在寻求重启2011年事故之后关闭的一些核电站，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日本一家法院出于安全考虑，在本月初拒绝了重启核电站的请求。安倍晋三的前任，福岛事故发生时的时任日本首相兼职人，目前已经成为核能的坚定反对者。
つまり私はその原発をなくすること
が。现在我确信，为了日本和全世界的未来，有必要远离核能。
兼职人近日登上了绿色和平组织的一艘船，并与科学家们会面。这艘船在福岛外的海上检测放射水平。
日本政府就是想让世界相信他们已经从5年前的核灾难中恢复了，但实际上这个核危机仍然在继续。在福岛核电站里面存着1000多罐高度污染的核废料，每天都有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水流进太平洋。
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证据能显示辐射泄漏对公共健康产生了哪些影响。
我觉得现阶段想了解福岛核泄漏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低强度的辐射可能会一直对人类健康产生影响，有些影响可能要很长时间之后才能看出来。
福岛核泄漏事故促使一些国家，特别是德国，承诺结束对核能的依赖。
The wider lessons are that it's very, very difficult for...
更为广义的教训是，人类真的很难对世界上每个角落的每种不测都能有所准备。
福岛发生的灾难让50多万人无家可归，一些当年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现已被允许返回。日本东北部沿海地带重建的速度毫无疑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不过在这之后还要用很多年的时间才能把5年前被彻底破坏的社区重建起来。美国之音记者里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军事科技的迅猛发展可能改变10年之后的作战模式，但是在当前的武器研发和应用体制之下，美军可能难以确保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优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无人机、定向能武器、 这些尖端军事技术正在成为美军集中力量追逐的目标。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上将3月10号在华盛顿的一场讨论会上说，这些尖端军事技术可能改变10年后地面战争的特色。
I can envision a force, a ground force.
我能预见10年、15年后的地面部队会用机器人来运送补给和其他后勤装备。目前运输队的士兵们受到简易爆炸装置等武器的威胁。
在海军和空军指挥官们看来，军事科技对作战方式的改变可能比地面作战来得更快。罗伯特·奈勒上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
如果你认为摩尔定律适用于其他各项技术，每隔1年半到2年会按照上升曲线继续出现大的变化，那么日后作战方式的改变会越来越快。
奈勒上将担心俄罗斯和中国应用尖端军事技术的步伐可能比美军更快，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军费开支的很大一部分需要用来支付人员开销。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也在同一场合表达了这一忧虑。
我们依然享有一定的优势，但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加快步伐，我们肯定达不到自己潜在的能力，更糟的是可能会落在我们的竞争者之后。
理查森上将说，海军正在尝试为那些具有应用潜力的军事技术设立快速通道，并在未来将更多的武器研发项目纳入快速通道。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根据这个星期公开的情报，中国正在加速它在南中国海军事基地的建设，以便支持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投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海军研究所新闻网9号报道，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2月写给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的信指出，中国军方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部署军事据点的工作已经接近完成，一旦这些据点的军事设备在2016年底到2017年初完成，中国将具备在区域快速发动军事攻击的显著能力。至于中国为何不理会美国及国际社会不要在南中国海军事化、升高区域紧张的呼吁，加速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建设，外交家网站3月11号一篇报道指出，中国学者对中国海洋战略的理解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外界思考的方向。报道说，包括山东大学教授马凤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在内，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台湾是中国在亚太地区战略企图的重要关键。报道提到，北航大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在2016年1月一篇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的文章指出，当前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出现的许多问题，其根源在于台湾问题的牵制。如果完成中国统一，台湾岛和海南岛可以对中国东南经济黄金地带形成一个宽阔的拱卫海区，要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也会相对容易得多。张文木认为，从地缘政治角度而言，台湾是中国海洋安全战略的关键所在。如果台湾能够回归祖国，中国的有效安全边界就能够推到西太平洋的深海海域，中国的核潜艇就能发挥反击作用，中国的航母建设也能继续向前迈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成果才得以获得保障。因此今后的国防新常态应该包括台湾回归祖国的安排。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争端岛礁的军事部署，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上星期在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的军事化行动提高发生误判与冲突的风险，中国绝对不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作为，特定的作为也将带来特定的后果。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八号在两会期间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管辖南海诸岛，中国在自己的岛礁上建设防御设施，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自保权。他说，中国不是最早在南中国海部署武器的国家，也不是部署武器最多、军事活动最频繁的国家。军事化这顶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有更合适的国家可以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越南与俄罗斯在南中国海地区继续的密切合作，在日本的帮助下，俄罗斯开始开凿新的探井，为越南勘探油气资源。俄罗斯称钻探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和国际水域，但是当地处在中国划定的南中国海疆界之内。俄罗斯的这一举动正值中国外长王毅访问俄罗斯，但是两国外交部长没有宣布会晤中讨论过南中国海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能源巨头罗斯石油公司宣布，它与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合作进入新阶段。这家公司在越南的子公司开始开凿一口新的探井，勘探当地的油气资源。探井的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南昆山盆地的061区块内。罗斯石油公司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是这家公司首次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在国际水域开凿探井，显示了在复杂的海洋条件下公司所具有的作业水平。在这口探井完工之后，计划在南昆山盆地的05311区块内开凿另一口探井，把这两口探井合并作为同一个项目，将会有助于加快勘探工期和提高效率。除了开凿探井之外，今年还将对061区块展开大规模的三维地震勘探工作，以便探明当地潜在和现有的更多的油气资源。罗斯石油公司说，开凿探井的地点位于越南大陆架和国际水域，但是中国国内所发表的一些有关南中国海问题的文章认为，南昆山盆地的061区块和053等区块都位于中国划定的海疆线内。日本作为西方七大国集团的成员，虽然加入到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但日本与俄罗斯的冷淡的政治关系并没有妨碍俄日两国在南中国海地区合作。俄罗斯为越南这次勘探南中国海地区的资源正得到日本的大力相助。俄罗斯在南昆山盆地开凿探井使用的是日本海洋钻井公司的海洋钻井平台。罗斯石油公司说，这家日本海洋勘探公司早就参与萨哈林地区和俄罗斯萨哈林一号能源项目的开发，在去年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双方曾经宣布已经签订了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合作协议。俄罗斯宣布在南中国海地区与日本和越南合作开凿新的探井，正好赶上了中国外长王毅访俄。但是在王毅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两国外长都未提到会晤中曾经谈过南中国海问题。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俄罗斯根本就不想卷入到中国与其他别国的领土纠纷中。这次拉夫罗夫与王毅会晤不会讨论南中国海问题。斯特列里佐夫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尽可能地保持中立。俄罗斯也不止一次地阐述过自己的立场，那就是不会参与到纠纷之中。罗斯石油公司目前控制着南昆山盆地05311区块项目的100%的股权，061区块项目的35%的股权，以及从南昆山盆地到越南海岸的天然气管道将近33%的股权。罗斯石油公司说，去年从061区块项目开采的油气保证了越南能源供应的12%。 这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更受到了越南政府的称赞。罗斯石油公司在越南的子公司获得了越南政府颁发的二级国家劳动勋章，表彰这家公司为巩固越南与俄罗斯的友谊以及为发展越南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所做出的贡献。不过罗斯石油公司同样也与中国密切合作，这家公司是俄罗斯向中国出售石油的主要供货商。中国去年秋季还向罗斯石油公司提供了150亿到160亿美元的石油预付款，从而大大改善了这家公司的财务状况。中国在十年前同样以支付石油预付款的方式向这家公司提供了60亿美元的资金，帮助他强行收购俄罗斯前首富控制的尤克斯石油公司旗下的骨干企业，从而使罗斯石油公司从过去的一家小型国营企业一举变成了俄罗斯的第一大石油公司。中国最近同样向另一家能源巨头天然气工业公司提供了20亿欧元的贷款，帮助俄罗斯抵制西方制裁。但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越南在南中国海的其他几个地区也正在合作开采天然气。早在中苏交恶时代，苏联就开始帮助越南开发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目前俄罗斯各大能源企业都在越南拥有合作项目。此外，俄罗斯还继续向越南出售各种先进武器。越南目前与中国并列，共同成为俄罗斯军火的主要买主。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会晤中国外长王毅后表示，俄罗斯与中国目前的关系是两国关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双方计划今年将要举行50多轮副外长和外交部司局长级别的磋商，讨论各种国际问题。他说，唯独同中国才会频繁磋商，俄罗斯同其他的伙伴国家都没有这样多的接触，而且两国外交部门也将会更多互动，年轻的外交官将会去对方实习，两国外交学院也将要举行更多的研讨会。拉夫罗夫说，中国同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几乎完全一致，他称与王毅的会晤内容丰富。王毅则表示，俄罗斯有能力克服目前的困难。王毅星期五会晤普京时，双方除了称赞中俄友谊，期盼普京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面外，摄影师拍摄到的画面更显示了普京戴上了一块新的瑞士手表。有媒体报道，这块瑞士名表价值2万多美元。普京执政后的最近10多年来，俄罗斯官场和商界文化流行佩戴价值连城的瑞士名表来显示身份地位和财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今年的两会期间再次就西方价值观发表看法。他去年初曾经表示，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课堂，在网络上引起争议。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美国记者质疑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对此，袁贵仁进一步的解释说，马克思不是中国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开放精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3月10日周四，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受邀参加12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新闻中心在北京举行的记者会，谈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会上，华尔街日报记者提问袁贵仁，去年说西方价值观的教材不适合课堂，西方价值观具体指什么？教育部对有西方价值观的教材如何处理？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好像是西方的一个概念。袁贵仁的回应，首先承认马克思不是中国人，之后反问记者，你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你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吗？袁贵仁还表示，中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体现了党的开放精神，一旦确定了就坚定不移。随后袁贵仁转移话题，开始大篇幅地谈论学校的道德教育问题。袁贵仁的回答被不少网友认为是避重就轻打太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英美文学教授盛宁发微博评论说，袁贵仁的回应究竟哪是哪儿啊，压根儿人家的话都没有听懂。 网友吴铁军说，教育部长对于西方价值观的提问之回答看似有理有据，实际是逻辑的混乱和思维的僵硬，这样级别的官员如果将智商都用在这方面，很难在他所管辖的部门有所建树。这类官员的要务是坐稳了官位，不是对教育负责，而是对官职负责。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对美国之音表示，袁贵人的话自相矛盾，为的是升官需要，对高校教育不会有根本影响。他说
没什么影响，谁听他的呀？人家那课那个教材都是多少年以前就安排好了，哦，你一句话我们就把这所谓西方的这教材都给删了吗？我们就不派研究生了吗？我们就关由这个封闭变成开放，由开放再封闭吗？那不可能的事儿，那都是。所以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特别是开放它不可逆转。
美国之音去年曾采访过一位浙江省某高校的任职教授，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这种层面的教材改革执行起来比较困难。他说现在教材都是老师个人指定的，教材上的内容很多都是和西方有关的，价值观很难分清楚的。据报道，袁贵人在2011年两会上曾呼吁更多的引进外国资源，促进中国教育改革。当时有人认为高等教育有意识形态属性，不能过度引入。袁贵人回应称，更多引进外国资源都没风险，因为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党的组织，有中国的优势，我们还派那么多人出去，在资本主义窝里都不受影响，还怕在自己这里受影响？袁贵人的观点在当时曾被网友点赞，也有网友认为《华尔街日报》记者的提问方式不对，将意识形态的政治属性与定理概念相混淆。这种观点认为，袁贵人口中的西方价值观指的是西方资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虽然来自西方，却不是主流思想。去年初，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继东曾在光明网发表评论，力挺袁贵人。他写道，在当今中国，西方价值观念主要是指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错误思潮，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宣扬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公民社会、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政治思潮，以及宣扬的西方政治价值观，而并不包括那些正确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党媒新华社也对袁贵人的说法解读说，对西方教材的担忧更多的是在宣传思想领域而非学科领域。如今已被禁言的任志强曾发布长微博探讨什么是西方价值观，他认为价值观是人民的选择，反对西方价值观等于把中国人民摆在了世界人民的对立面上。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不是产自中国的，改革开放后的许许多多的法律法规都得益于从世界各国或西方学习而来的，没有这些本不属于中国本土的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也许不会有今天中国融入世界的成就。任志强呼吁求同存异。全国政协委员蒋红也曾在凤凰网上发表文章，质疑袁贵人对西方价值观概念的使用。他写道，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面提到平等、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价值观算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还是东西方共有的普世的价值观？人大教授周孝正也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西方的普世价值几乎完全一样。他说，
西方主流价值观，或者说绝大都是西方人信仰的，那当然就是所谓这普世价值了，或者说联合国宪章啊。你去看看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哪一个不是普世价值啊？就是联合国，我们是创始国，我们签字的，也是我们参与起草的。
根据中共十八大报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西方国家倡导的普世价值也包括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有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普世价值大致相同，都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对此，人民网发文称，普世价值是西方和平演变策略的重要一环，是西方国家用来重塑和演变非西方国家的工具。文章说，虽然两套价值观都是宣扬民主、自由、平等、公正，但西方价值观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宣扬的是个人主义而非社会主义，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互联网管理部门星期五表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网上内容负责，有权关闭网站。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三月初，香港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新浪微博和微信账号被封，中国财新杂志英文网上的一篇批评文章被删。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受到质疑时作出上述答复。网信办在发送给路透社的一份传真中说，按照法律，法信办有责任管理和监督互联网上的信息内容。声明还说，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任何违法和有害内容的网络账户负有主要的责任，并有权依照相关法规以及其用户服务协议采取行动，包括暂时停止使用和取消注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互联网言论自由进行前所未有的压制，并且对批评中共领导人的意见严加审查。几个星期来，南华早报持续报道了香港书商的失踪消息。在过去半年中，销售有关中共领导人八卦书籍的五名书商神秘失踪，后来又被迫在大陆媒体上忏悔。这五名书商的失踪引起港人和西方的关注，人们担心中国政府推翻保证香港自由的一国两制政策。南华早报还报道了香港民众针对北京的占领中环等抗议活动，以及香港每年一度纪念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活动，这些都被北京视为禁区。中国外交部说，网信办绝不会做任何违法的事，尤其针对大陆以外，要求外国政府不要干预香港事务。3月8号，中国国内颇受好评的财经杂志旗下的英文网站发表了一篇批评中国审查制度的文章，在刊后不久被删。之前财新的中文网发表了题为《蒋红委员我的两会言论被指违法违规太可怕》的文章，政协委员应该能够对中共领导人自由发表意见。这篇文章被中共政府指责违法违纪，也被删除。除了媒体，中国网信办还查封个人账户，其中包括最近关闭的拥有大约3800万粉丝的地产富商公众人物任志强的微博账号。从3月3号到3月13号举行全国人大和政协，历来是中国的政治敏感期。搜索南华早报网站时会看到，对不起，您的网页暂时无法找到。南华早报集团在2015年未被马云领导的中国阿里巴巴集团收购，阿里巴巴集团高管批评西方负面报道中国，称南华早报具有独特的地位，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中国，但是同时南华早报将坚持编辑自主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香港领导人表示，希望他们的城市能够在中国21世纪新丝绸之路计划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条丝绸之路包括海上和陆地，连接亚洲、中东、欧洲和非洲。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在香港的报道。
叶刘淑仪是香港立法会议员、亲北京的新民党主席。他在本星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香港同中国大陆及其邻国的关系使之成为丝绸之路战略的理想门户。
We have a lot of overseas Chinese,
叶刘淑仪说，香港有很多海外华人协会，在菲律宾 99% 的华人是当初福建省来的福建人，香港有福建人100万，我们因此同亚洲商界以及海外华人密切联系。叶刘淑仪同意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说法，梁振英今年1月预测，香港将是把中国公司同亚洲各地外向型投资机遇联系在一起的最佳纽带。
The financing need
叶刘淑仪说，基础设施项目启动后的融资需求将远远超出亚投行或者丝绸之路基金所能提供的资金，因此作为一个集资平台，香港有可能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的一带一路涵盖65个国家及44亿人口，其计划包括对港口、基础设施、道路以及老丝绸之路沿线铁路的大规模投资。北京希望这项计划有助于消除中国的过剩产能，在国家经济放缓之际提高中国公司的利润。去年中国在丝绸之路沿线49个国家投资130多亿美元，比上年提高36.7%。作为中国进一步投资丝绸之路战略计划的组成部分，香港、广州、澳门将形成一个大湾区，连接起条条海路，提供金融枢纽服务。澳新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杨雨婷说，集资和债券发行一定程度上无需市场支撑，香港因此或许能够发挥这种作用。作为全球主要的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香港有可能受益于北京的丝绸之路计划，一带一路战略还有可能使香港出口商更加容易地把在中国大陆的制造设施转移到丝绸之路沿线劳工成本较便宜的其他国家。中国推动亚投行创立丝绸之路基金，目的在于加速在丝绸之路走廊沿线国家内的投资。这种投资的迹象已见端倪，今年2月，一列铁路货车首次从中国前往伊朗。丝绸之路合伙人公司总经理本·西姆芬德佛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戏码很长，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启动需要时间，另外区内各地对一带一路的反应也不平衡，因此能够看到哈萨克斯坦或者巴基斯坦有协议达成，但是在菲律宾或者越南达成协议将需要更长时间。今后10年，中国同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预计将超过25000亿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五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的间隙发表讲话。在这之前，中国政府警告各国外交官和联合国机构抵制这位流亡精神领袖。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次由诺贝尔奖得主参加的活动是由美国和加拿大使馆组织的。星期二，在会议向媒体发出邀请的同一天，中国驻日内瓦使团也发出信函，要各国常驻使团、联合国机构以及各国际组织抵制这次活动。在达赖喇嘛讲话期间，几百名流亡藏人聚集在一起，有些人挥舞着西藏旗帜。达赖喇嘛在讲话中告诉人们，人性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Basic human nature is compassion.
我们的基本人性是富有同情心的、积极的，所以有努力的可能。如果基本的人性是消极的，那么努力也没用。根据佛经经文和科学发现，人性的本质是积极的。
参加星期五这次活动的还有来自伊朗和也门的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之音卫视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一位没参加过选举的退休官员廷觉，近日在议会的下院以274票对29票的较大优势击败现任副总统、联邦巩固与发展党人赛茂康，成为下院总统候选人。这是第一轮的投票，让廷觉距离总统之位又迈进了一步。这是经历了几十年军人统治的缅甸最新一次民主实践。而目前昂山素季的全民联正在为3月30号接管国家政权做准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缅甸议会发来的报道。
全国民主联盟领袖昂山素季领导本党议员们为他亲手挑选候选人廷觉投下支持票。现在廷觉已经几乎锁定了总统之位，但是此间多数人士都对昂山素季无法绕过宪法的规定感到失望。宪法禁止子女拥有外国国籍的人士成为总统。
我真的有点替昂山素季女士感到遗憾，但我向廷觉先生表达了祝贺。
挺久。
昂山素季和他亲手挑选的总统不会完全自主地掌管缅甸。缅甸军方在议会自动获得四分之一席位，而且军方还将掌控几个关键部委。军方推选的总统候选人在下周的议会选举中肯定赢不了，但两个副总统职位中肯定有一个属于军方人选。在选举中一路凯旋的全民联的议员们希望这是一个能平息军方不满的双赢情况。缅甸军队势力强大，而且已经掌权超过半个世纪了。
Even though that we are not a democratic
country, 尽管我们现在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我们正在朝着民主兴盛的方向快步迈进。
Where democracy flourishes.
在还有几周就要迎来政府更迭之际，直到最近还主宰政坛的巩发党似乎已经体面地接受他们新的少数党的地位。
基于我从廷爵个人经历中了解到的信息，我相信他能够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人，很好地治理这个国家。
议员们预计下周二会正式选出下届总统，得票第二和第三的人将成为副总统。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与缅甸内比都报道。
竞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现在只剩下四个人。下个星期二将有好几个主要的州举行初选，而在这个星期四的晚上，他们围绕激进的伊斯兰教、外交政策、贸易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在如何应对极端化的穆斯林的问题上，四位候选人展示了清晰的差异。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卢比奥参议员首先发言。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with the Jordanian Kingdom.
我们要跟海湾国家合作，我们要跟埃及合作击败伊斯兰国，需要逊尼派阿拉伯运动击败他们。信奉极端派伊斯兰教的人毁坏我们所信奉的一切。其他穆斯林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但我们最终必须与全世界与文明世界联合起来，用一种声音说话，确保拿不定主意的人明白什么是文明。我们要代表大家都想要的文明、平等和希望。他们砍掉人头，他们把40个、50个、60个人装在大铁笼子里，沉到水下，过一个小时再提上来，每个人都死了。我们跟他们的行事规则不是一回事。现在我们必须遵守法律，必须遵守，但我们必须扩大这些法律，因为我们必须能够至少在某些方面跟那些人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击败伊斯兰国，击败其他所有的坏蛋。
截至目前为止，支持率仅次于川普的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克鲁兹自称是取代极端观点的川普的最佳人选。克鲁兹批评川普建议对那些不跟美国合作的国家征收高额关税。
A much better solution that works.
更好的解决办法是我提出的征税计划，让我们的出口可以免税，对进口征税，不会给美国人带来提价，也不会招致对方的关税报复。我的计划可以解决问题，川普没有提出解决方法。假如其他国家不规矩、不守规则，我们就要征收45%的关税，跟他们扯个平。我们可以征税，不一定是45%，也可以低一点，但必须征税，因为否则我国的贸易和就业就要完蛋。
在这次辩论中，川普比较低调，没有理会克鲁兹从侧面发动的攻击。在下个星期二，五个州要举行初选，一个州举行党团初选之际，他的竞选势头良好。下个星期要举行初选的包括了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和俄亥俄州。假如卢比奥在他的大本营败落，将非常难堪。民意测验还显示，川普在俄亥俄州领先州长卡西奇。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共和党参选人川普原本计划昨天晚上，也就是星期五，在芝加哥举行的一场竞选活动，由于支持和反对他的人之间发生冲突而被迫取消。川普发布声明说，在芝加哥的活动将向后推迟，而且他呼吁所有的人都平安无事地离开现场，并说他不希望看到任何人受到伤害。在川普原计划发表演说的现场，他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都大声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其中还包括一些相互谩骂的情形。警方表示，整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受伤，也没有人被逮捕。目前在共和党党内初选中， 处于领先地位的参选人川普，支持他的人认为他坦率真实，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无知和偏见。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内容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美国之音现在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尽管发现叙利亚政府破坏有关停火协议，联合国主持的叙利亚问题和谈星期一将按计划开始。美国国务卿克里说，俄罗斯和美国监督员星期六在日内瓦和安曼同时会晤，试图寻找减少叙利亚暴力的途径。克里星期六在沙特说，各方一致认为暴力程度减少了80%到90%，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叙利亚的主要反对派组织表示将参加日内瓦和谈。星期六美韩恢复联合军演之际，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再发威胁。金正恩说，朝鲜人民军将抗击敌人旨在向平壤推进的登陆演习，以行动解放包括首尔在内的整个韩国，并以朝鲜式的超精准快速打击行动击败敌人高密集攻击战术。美国和韩国进行的两栖登陆演习历来加剧同平壤的紧张关系，但是闭关锁国的朝鲜政府迄今尚未同美国直接交恶。法国警方逮捕了14名抗议在加莱市设立移民收留中心的人，因为这些抗议者堵塞桥梁，放火焚烧轮胎，要求外国人滚回去。自称身份世代团体的抗议者星期六清晨集会，高举的旗帜上写有滚回去，此路不通等口号。这个组织散发的新闻稿说，他们控制了曾允许移民进入加莱城的桥梁。加莱已成为希望经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的移民们的交通咽喉，数千人聚集在因生活条件极其恶劣而被称为丛林的一处难民营内。法国北方沿海还有几处规模较小的难民营。星期五驻加莱市的保安部队拘押了5名打扮成警察的男子，他们涉嫌袭击移民。阿拉伯联盟星期五正式将黎巴嫩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这一决定是在阿拉伯联盟各国外长星期五于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会议上做出的。出席会议的所有国家除了黎巴嫩和伊拉克以外，都对这一决议投了支持票。将真主党定性为恐怖组织，可以说是进一步反映了以什叶派人口为主的伊朗同以逊尼派为主的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在阿盟做出这一决定之前，沙特阿拉伯已经决定不为黎巴嫩政府发放价值4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海湾合作理事会成员国已经在这个月早些时候将黎巴嫩真主党定为恐怖组织。以色列对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进行的空中打击造成一名10岁巴勒斯坦男童丧生。这名男童的哥哥告诉路透社，他们还在睡梦中，导弹的弹片击中了他们的房子，造成房顶坍塌。人们呼叫了救护车，车子2个小时后才到达。当时男孩已被私车送往医院。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说，星期五晚间几颗火箭弹打击了以色列南部地区后，以方对几个哈马斯民兵训练营发动了空袭。以方官员说，火箭弹对以色列的攻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夫人南希·里根的追悼会充满笑声和眼泪。星期五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西米谷的里根总统图书馆内邀请了1000人参加追悼会。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